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税务局竭泽而渔，中国财政收入七月暴涨；第二个是恒大地产申请破产；第三个是诺基亚开始撤离中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广州中级法院8月21号正式受理恒大地产破产申请清算。那么恒大境内主要的地产业务平台进入破产程序。恒大地产截止2023年6月底总负债 1.77 万亿，总资产只有 1.38 万亿，资不抵债3867亿。申请破产清算的是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那么广州中级法院受理以后，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啊。那么债权人必须在11月21号前申报你的债权，管理人随后将清查恒大地产的资产和债务，最终由法院宣告破产并变卖资产偿还债权人。那么恒大地产进入破产程序，意味着持续了五年的恒大债务危机开始进入最后的资产分配阶段。恒大最大的债务原来是购房者的预付款，截至2023年6月底，恒大合同负债超过6000亿。恒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交楼放在第一位，截止今年7月底，恒大累计交付超过124万套。那么剩余没有交付的住房不到 1%， 接近1万亿预售款的债务已经通过保交楼陆续化解。那么接下来最大的债权人就是施工单位和供应商。截止2023年6月，恒大应付工程款接近6000亿。那么在这部分债务当中，符合条件的建设工程款有优先受偿权。那么恒大还拖欠了大量的商票，截至2024年2月底，恒大预期为未支付的商票2041亿，风险最大的就是普通债权人。恒大地产还有9笔境内债，本金大概是535亿。那么这些没有抵押的信用债只能作为普通债权参与破产清算。那么律师陈子豪估计，恒大境内的债无抵押债权估计拿回来的钱可能不到债权金额的 1%， 也就是说100万你可能最终拿到1万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南华早报报道，芬兰电信设备公司诺基亚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裁减中国的大部分员工，并且分阶段关闭各地的工厂，退出中国市场。截止去年年底，诺基亚在中国、香港、台湾总共大概有7200名员工啊。业务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青岛等城市。那么消息人士说，诺基亚本月初在赫尔辛基举行内部的视频会议，宣布缩减中国大陆的业务。那一名离职的上海员工获得了 N+3 的遣散补偿。诺基亚撤离中国的直接原因是中国通信设备市场越来越由本土企业主导，理由当然是国家安全。与此同时，诺基亚正在把资源转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诺基亚第二季度营收48亿欧元，同比增长 8%， 可比营业利润4.34亿欧元，同比增长 18%。 其中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业务增长非常快，第二季度相关订单达到了28亿欧元，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诺基亚正在进行全球业务重组，中国业务大规模收缩，既是诺基亚全球裁员和业务重整的一部分，也意味着这家曾经深度参与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欧洲企业正在退出中国市场。第三条新闻， 台湾摩托车爱好者王茂盛把中国大陆品牌张雪机车的一辆摩托车拆成零部件输入台湾，再组装成整车，因为涉嫌规避进口管制被台湾海关查处，摩托车被查扣。那么车主王茂盛在脸书上 发文说，被查扣的张雪机车叫 820RR， 是他在广州买到的一辆事故车，当时已经拆成了零件，他把这零件 运到台湾，再混用其他厂牌的零件，再利用自己的设备加工组装。张雪在8月20号晚上在抖音发布视频说，他不清楚车辆被扣的具体原因，他建议王茂盛去找律师，费用他来出啊。如果车辆拿不回来，他就再送一辆，如果再查扣就继续送，一直送到两岸统一为止啊。这个张雪拿到了投资啊，拿到投资就很有钱了啊，很有钱就送机车。这种投资，这种项目，我觉得投资人应该是会成为冤大头啊。台湾经济部8月21号表示，台湾法律规定禁止进口中国摩托车整车和引擎，王茂盛涉嫌把摩托车拆成零部件分批输入台湾后重新组装，以此来规避进口限制。台湾关务署回应张雪说查扣一台送一台的说法，关务署强调海关将依法行政，绝不妥协。这是第三、第四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一人加 AI 正在成为新的创业模式，这种趋势正在美国和中国快速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快速提高，开发、营销、客服、财务、行政开始由 AI 代理和承担。那么过去需要很多员工才能运营起来的一家公司，现在一个人加上 AI 就可以完成。美国去年新成立的初创公司当中，有 36% 是单一创始人领导，就是一个人 One Man Band。 那随着 AI 编程和 AI 代理能力提高，创业者可以利用 AI 完成软件开发、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以及大量后台工作，大幅降低创业需要的人力和资金。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随着这个 Open Cloud 就是龙虾智能体走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利用 AI 代理创业。那么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出台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推动这种新型创业模式，同时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人加 AI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以前创业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就是创造就业。一家公司从一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企业规模不断的扩大，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同步会增加。但是 AI 正在切断这种关系，未来一家公司收入和客户可能增长十倍，但是它的员工数量可能几乎不变。过去以企业扩张要招聘程序员、客服、营销、行政、财务人员，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直接交给 AI 代理，这就意味着 AI 创业潮即使创造出了大量的新公司，也未必能够创造同等规模的新工作岗位。相反，一人公司越成功，就越能证明企业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创造更多的收入，那这个人就会挣很多钱啊。第五条新闻，日经亚洲报道，人工智能正在快速的改变东南亚跨境诈骗产业。诈骗集团利用 AI 生成虚拟人物，模拟银行和警察局的场景，自动寻找受害者，并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实施诈骗。 AI 不仅让诈骗变得更逼真， 也正在大幅的降低诈骗集团的人力和运营成本。一样的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表上次表示，这个名字叫上次啊， 诈骗分子现在可以在视频通话中利用 AI 生成银行或者是警察局的背景，让受害者越来越难以辨别真假。更重要的是， AI 正在突破诈骗产业原来的语言和人力限制，诈骗集团可以利用 AI 寻找不同国家的目标，并直接使用当地语言来交流。这意味着诈骗中心不再需要大量掌握不同语言的人员，就可以同时向各个国家扩张。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也在快速增加。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包括投资诈骗在内的三类网络诈骗2021年到2025年造成的损失达到103亿美元。日本去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投资诈骗、爱情诈骗和其他诈骗造成的损失增长 60%， 达到3257亿日元。东南亚仍然是全球诈骗产业的重要基地。柬埔寨今年上半年已经遣返了16000名涉嫌诈骗的外国人。那么6月份一次连续5天的行动，搜查了金边101个可疑地点，锁定了2000名外国人。缅甸也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遣返了大概7600名涉及诈骗的中国人。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经常预算会费，这是美国拖欠联合国几十亿美元会费以后第一次准备大规模付款，但只相当于联合国所说的美国欠费的不到 20%。 联合国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会费超过40亿美元，包括20亿美元的经常预算、22亿美元的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的联合国法庭经费。美国认为实际欠款没那么多，而且要分部分款项已经支付，这还有什么好争的。美国国务院8月4号通知国会，将会为联合国经常预算拨款 7.25 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8月21号又说，这笔钱目前还没有实际拨付，最终付款将取决于联合国继续进行改革。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出资国，中国排第二。川普上台之后一直拒绝支付一部分联合国经常预算和维和费用，同时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捐款，并退出了几十个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美国政府把付款和联合国削减成本以及限制中国影响力挂钩。美国国务院表示，过去半年联合国进行了历史性的预算改革，削减了接近10亿美元的支出。美国长期拖欠会费直接威胁联合国的财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警告，成员国拖欠会费正在造成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联合国已经把2026年预算削减了 9.2%， 并计划把2000多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城市。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投票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9条，一个成员国拖欠会费或者超过2年应缴会费的总和，可能会失去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联合国前官员尤金城表示，如果美国不继续付款，最快会在明年1月就会失去投票权。因此这 7.25 亿美元只能暂时缓解联合国的现金危机。真正的问题是川普政府是否会继续偿还剩余的欠款，以及美国是否正在把缴纳联合国会费变成迫使联合国改革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谈判工具。很没意思啊。你要不你退出呗啊。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8月21号允许川普政府暂时继续新建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暂停执行下级法院叫停大部分地面工程的命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发布的行政暂缓令，让工程在最高法院审议川普政府正式申请期间继续进行，但这不是最高法院对案件做出的最终裁决。 案争议源于川普政府拆掉了白宫的东翼，并在原址新建一座9万平方英尺的宴会厅。历史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提起诉讼，认为政府没有获得国会特别批准，无权对历史建筑的白宫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造。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8月7号以2-1裁定维持下级法院的命令，要求停止地面建筑施工，但允许地下设施和对白宫安全绝对必要的工程继续进行。法院指出，每位总统都是白宫的临时租户，而不是所有者。总统不能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改变白宫。川普政府把宴会厅的项目定义为国家安全工程。一个总统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好 low 啊。然后他就说他搞了一大堆的地下防空洞啊。那么目前整个工程已经完成了 65%。这项诉讼真正的争议并不是白宫是不是需要新的安全设施，而是总统在有没有权利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白宫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永久性改造。最高法院接下来要做决定，在案件继续审理期间，川普能否完成剩余的工程，这个大法官罗伯茨就应该弹劾他。第八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瓦尔加斯8月21号裁定，川普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违宪，要求停止执行。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涉及巴西、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非洲、中东、加勒比海等75个国家。国务院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国家的申请人很可能成为美国的公共负担，未来可能需要使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瓦尔加斯在判决中指出，这项政策显然违法，美国联邦移民法限制国务院干预领事官员处理移民签证的权利，而国务院直接按照申请人的国籍全面禁止发放移民签证，实际上推翻了国会制定的签证制度，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那么这起诉讼是由移民权益组织、受政策影响的签证申请人以及为这些国家家庭成员申请移民签证的美国公民共同提出。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持续的收紧移民政策，并且把国家安全和减少公共负担作为主要理由。那么这次判决针对的不是川普整体的移民政策，而是行政部门有没有权利绕过国会制定移民法，按照国籍直接暂停整个国家申请人的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判决做出回应啊，也没什么回应的啊，但是必须执行啊。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会在9月下旬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这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高市9月下旬会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因此可能会在访美前后完成内阁和自民党人事调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还计划在9月中旬确定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相关的税制修改大纲。那么这次改组的重点之一，就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的几名竞争对手怎么安排，包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总务相林方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还有外相茂木敏充啊。那么高市还计划让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进入内阁，进一步的调整联合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第一个焦点是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啊？铃木是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 七弟就是内弟啊，太太的弟弟啊，也是按照麻生的意向出任干事长。那么高氏计划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所以是否继续让铃木担任干事长，也关系到高氏能否继续获得麻生的支持。自民党内部有人主张铃木应该留任，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更换干事长。不过铃木过去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自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他和高氏之间存在沟通不足的问题。那么目前高氏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留任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自民党已经向所属议员发放问卷，调查议员希望担任党内和内阁的职务啊，8月25号截止，有什么意向啊？第四条新闻，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昨天项目啊，昨天的名字叫昨天，这个名字取得不好。那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公开记录到的群体抗争事件有52起，总共涉及49个事业单位、事件单位，其中100人以上的事件21起，占比达到 43%。 昨天项目指出，整个7月份中共对社交媒体实施了高强度的审查，所以昨天项目收到的反馈，只要涉及警察殴打、暴力驱赶和抓捕维权者的视频和文字，基本上在社交媒体上发不出来。所以这52条记录不是7月份实际发生群体抗争的总量，它只是一部分。从参与的群体来看，各类的工人、劳动者有13起，农民居民8起，死者家属、网民相关维权9起，动物保护相关行动14起，主要是属于这个差不多主要动物的那个，就是因为旺旺风暴啊，旺旺风暴就动物保护是旺旺风暴，就那个就是那只狗啊。那么从抗争的原因来看，欠薪啊、劳资纠纷有14起，土地拆迁、农村权益纠纷8起，还涉及医疗事故、死亡责任和其他权益纠纷。那么河北有7起最多啊，陕西四川各6起，广东山东各4起，抱歉，北京有3起，那其他分布在辽宁、贵州、云南、重庆、福建、广东、广西、黑龙江、这个湖北等等啊。啊，西藏还有啊，西藏还有。第11条，德国之声报道 ，Virtual Capitalist 对美国人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退休养老需要多少钱进行了估算，就是他说的多少钱，不是说日常开支，是你准备多少钱就够了。在进行了一个调查。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新加坡是全球养老成本最高的国家，需要多少？$1,100,000。你整个退休你要准备$1,100,000在新加坡退休才行。冰岛89.3万，瑞士89.5万，卢森堡79.4万，美国排第五73.8万。也就是说你退休要准备 73.8 万的钱，美国周边的国家明显便宜很多，加拿大不到60万 59.8 万，墨西哥 35.6 万，也就是说墨西哥维持同等生活标准，它养老成本不到美国的一半。欧洲自身的差距很大，英国要 62.7 万，葡萄牙、西班牙 47.8 万，希腊40万啊，这已经差三分之一了。罗马尼亚降到了33万，只有一半啊。白俄罗斯只要26.7万，亚洲的养老成本更低，中国只需要28万美元就够了。马来西亚29万，越南是29.5万，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低于20万， 巴基斯坦最低 18.7 万，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印度 18.9 万，孟加拉和埃及都是19万。那么这份数据很直观地反映了地理位置对退休储蓄购买力的影响。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数据统计网站叫 Our World in Data， 这个网站估计全世界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大家猜一下，不是狮子老虎，不是狮子老虎，是蚊子。蚊子2023年造成了76万人的死亡，排第一，人类死亡最多的就是蚊子造成的。排第二是蛇，蛇造成了10万人的死亡，主要是因为中毒。排第三是狗，狗第三造成了4万人的死亡。不过呢，狗的死亡呢不是因为它咬，而是因为感染狂犬病。狂犬病的死亡率接近100%，所以世卫建议被动物咬伤要立刻用肥皂和自来水持续清洗伤口15分钟，尽快就医。那么医生根据伤口的情况和狂犬病暴露风险，决定是否接种狂犬病疫苗，必要的时候还要在伤口和周围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税务局竭泽而渔，中国财政收入七月份暴涨。中国财政部8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七月份的财政收入出人意料的大幅增长。我们按照一般公共预算加上政府性基金预算合并计算，我基本上用这个数据来进行可比性。那么七月份中国广义财政收入 2.56 万亿，同比增长 7%， 非常大啊。广义财政支出 2.63 亿，同比下降 4.4%， 广义的财政赤字只有641亿，同比大幅下降 81.8%， 将近 82%、财政赤字大幅下降是因为财政支出严控、财政支出降了 4.4%。 那么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税收啊，七月份全国税收 2.05 万亿，同比大幅增长 13.9%， 这个增长速度近年来很少见啊。而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5.4%。 七月份四项主要税收全部增长，增值税6568亿，增长 6.7%， 国内消费税1311亿，同比增长 6.3%、这两项都6点几。好，后面就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6889亿，同比增长 21.8%， 非常高 21.8%。 个人所得税1680亿，同比增长 25.9%。 那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速远远高于增值税跟消费税。那企业所得税增速是增值税的3倍，个人所得税增速是增值税的4倍。那么这种税收结构和今年以来中国的税务局持续的加强税收征管同时发生。我们先看个人所得税。今年6月份开始，中国税务局加强了对中国居民香港保险收益的征税，主要涉及已经派发的保单分红和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税率 20%。 到了七月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公布了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对中国税收居民设立、存续、终止离岸信托涉及的相关所得税明确征税规则 20%， 20%。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以前呢税务部门就是税务局很难掌握居民境外的资产和收入， 那么随着 CRS 金融账户这个涉税信息自动交换不断的推进，中国的税务部门获得中国居民境外金融资产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就意味着税务部门正在把征税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高收入人群、高净值人群、过去难以监管的境外收入。那么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25.9%， 正好发生在这一轮中国境外收入征管明显增加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之前投资收益其实今年上半年啊，今年上半年抓得多，那当然下半年也不会放过啊。所以投资收益、离岸信托、香港的保单这三大块就构成了增长的动力啊。那企业端也差不多啊，今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持续出现集中补税，七月份啊，这个贵神股份要补交2022年到2025年的税费和滞纳金2270万，一众旗下的两家子公司补交税3366万，中意达子公司补交税2339万，聚力所聚也在补税。这次补税涉及钢铁、能源、医药、电子、农业、商业流通啊，基本上没有集中在少数行业，基本上普遍在征税。那么上市公司通常把补税的原因解释为企业自查，过去对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或者是税收优惠条件发生了变化，并且强调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属于行政处罚。基本上上市公司全部捋了一遍啊。但是集中补税不是七月份才出现，五月六月已经出现了很多大额的补税，北大荒的补税一口气就14亿啊，说明今年以来企业补税的规模和频率都在上升，税务局正在加强征管，原来的优惠政策全部都不认账，原来的各种缴税的模式也不一样啊，所以企业也在集中清理过去几年没有交的或者是存在争议的税款，这也为七月份企业所得税增长 21.8% 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如果企业所得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经济活动和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增值税通常也会应该出现相应的增长，但是七月份增值税只涨了 6.7%， 所得税是它的三倍，所以企业盈利改善可能贡献了一部分增长，但是上市公司持续集中补税，那么企业所得税 21.8% 的增长主要来自征管追缴过去的税款的结果。所以今年中国税务局它的征管策略非常明确，择肥而噬，找肥的咬，而且力度非常大，说明什么？说明财政部给国税局的绩效指标非常高。那为什么财政部要给国税局这么高的绩效指标呢？因为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今年一到七月份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万亿，同比增长 5.8%， 但是预算支出16.29万亿，同比增长 1.3%， 财政缺口就是财政赤字1.92万亿，也不是赤字，就缺口，应该叫缺口是对的，1.92万亿，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发债已经算进去了。如果把政府性基金预算算进去，一到七月份中国广义的财政收入16.2万亿，广义的财政支出20.8万亿，广义的财政赤字达到4.64万亿。财政压力最大来自于什么？来自土地财政的萎缩。一到七月份卖地收入只有1.17万亿。同比下降 30%， 每年都是 30% 到 50% 之间的跌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跌。 啊，所以跌到现在1到7月份不到1.2万亿啊，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了24.8%，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下降16.4%，那么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同样继续下跌，前7个月契税跌了15%，土地增值税跌了15%啊，财政支出明显的放缓，为什么？为什么财政支出明显放缓？因为一季度财政赤字达到了2.6万亿，同比增长11%啊，财政赤字率达到8.68%，啥意思？一季度钱花冒了，花了多少？快10万亿，一个季度花了10万亿的支出，结果造成了2.6万亿的赤字。结果呢，怎么办？二季度马上控制，收紧，所以二季度的支出一下子就收到了8.7万亿，降了9%，所以赤字就降到了2万亿。赤字降2万亿，跌了40%，所以七月份实际上延续了二月份严控开支的政策。为什么？为什么一月份一下子花冒了？一季度花冒了以后，二季度马上就开始往回收。为什么？而且收得很紧，因为政府有188万亿的债啊，188万亿的债在旁边放着。所以政府的财政弹性基本上没啥弹性的了。结果就是前七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只增长了1.3%，这和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全没关系，理解吗？你看看我昨天还看见说什么财政部长廖明说啊，我们正在制定政策，我们今年剩下的时候会推出啥？你看看这个财政状况，推出啥？今年前七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只增长1.3%，而且完成全年预算的54.3%，完成一到七月份只完成了54.3%，过去5年最低水平。而且从支出情况来看，社保、就业支出增长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债务利息支出增长5.2%，这都是很难压缩的刚性支出。翻过来，节能环保支出下跌11.9%，农林水支出下跌6.8%，文旅传媒支出下跌6.9%。所以你可以看，整个财政逻辑非常清楚。非刚性支出全部大幅削减，那土地房地产持续下行，土地财政大幅萎缩，政府已经使劲的压低财政支出啊，但是像社保啊、医疗啊、债务啊没办法啊，那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维持财政收入的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那收入下降之后。那么税收，土地收入下降之后，那税收就必须承担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所以企业端也好，企业端就是税务部门开始倒查过去没有交的税。那么个人端呢，就是征管范围扩大到海外，包括香港保险，包括境外收入，包括离岸信托，那些高收入高净值人群成为新的重点的税源。所以七月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并不能理解为是因为中国经济改善了，所以税收增长啊。那么七月份税收，全国税收增长43.9%，所得税增长21.8%，个人所得税增长25.9%，它只是反映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征税的结果。那么经济下行，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做？应该减税，经济下行的时候应该减税，放松 啊，放松对企业的这个税收，让它喘息。但是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啊，加强征税相当于加税，加强社保相当于加税，啊，就这一手是在追税，一手是在加社保，那你想想看。然后呢，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它控制开支，这积极财政政策形同虚设，这边加税，这边追税，这边加社保，你说中国经济还能好吗？啊，那当然，这些措施在短期之内会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它会扼杀税源，很多中小企业就是倒闭的啊。那么最终会导致税收的下降，这就是七月财政收入暴涨背后的财政现实。财政现实是啥？竭泽而渔。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们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的商店正在打折清货啊，那么原来最受欢迎的一些老茶呢，现在正在打折扣啊，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好吧。观点，恒大破产不是恒大破产，是恒大地产破产，恒大的主业破产啊，意料之外的事，后续要观察是恒大的贷款银行，他们的坏账会不会如实的披露，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否值得经济学家好好的研究。嗯，是的，说的对，恒大地产破产是要好好的研究，因为借债的基本上是恒大地产啊。你现在有几个，一个是中国恒大，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现在在破产，其实现在香港恒大那边在哆嗦呢，为啥？他能分配多少资产？资产全部在国内的这些司法机构的手里，他能够分配多少不知道啊。所以恒大那边，就香港高院那边的清盘人，应该现在是一头的马，一头的包啊。提问：诺基亚的撤离是不是意味着中欧全面贸易战越来越临近了？我觉得有可能是，但是我觉得诺基亚在中国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为啥？基本上不给他单啊，只是给华为跟中兴通讯啊，像诺基亚这些都不给他单。嗯，他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不是他不行，是他不给他。理由是什么国家安全这一类，所以他在那瞎混啥，没啥意思，就走呗。中欧贸易战跟诺基亚关系不太大，关系不，反正他觉得都已经没拿不到单了，你做他干啥？观点太夸张了，七月份财政收入同比暴涨12%。要知道 GDP 增速刚刚创下新低，财政收入增速竟然达到 GDP 增速的3倍啊！大部分增长来自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同比暴涨超过20%。我觉得这个钱是央行印出来的吧，想印多少都可以。那不是呀，那是征税呀，这跟央行有什么关系？跟央行没关系啊。情况日经亚洲报道，谷歌已经告知供应商，计划从2027年开始将 Pixel 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无线耳机生产全部移出中国。他早就应该移出中国了吧，现在才移出中国。转往越南、印度，如果计划落实，谷歌将继三星之后又成为一家把智能手机完全撤出中国的国际大厂。谷歌不多吧？多吗？他的手机，智能手机。我不知道他多不多啊。观点一，竭泽而渔体现了当政者的短视，也体现了专制政权的权力傲慢。他们不想着从问题的本身着手去解决， 法把专制铁拳砸向了更多的人群，就像大明王朝里的剧情那样，朝廷缺钱了，那就苦一苦百姓。殊不知明朝的衰败已经在嘉靖朝埋下了伏笔。明朝灭亡于崇祯，但是自掘墓根基由来已久，现在中共何尝不是在走同样的王朝末路上，基本上不管不顾吧。我觉得就现在你可以看地方，现在地方政府跟以前的地方政府不一样，以前为 GDP 论，所以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很客气，为啥？因为给我争业绩啊，你跟他相处的好，帮助他争业绩。现在 GDP 不论了， GDP 不论那不就是往死里整吗？现在情况就这情况，就你 GDP 不在乎了的话，那就往死里整，竭泽而渔就竭泽而渔呗。今天刚听了一期杨天真的播客，嘉宾是宋佳，聊天反映出现在影视行业到底有多难，不是难了，那叫差了，景气度很差。宋佳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进组了，不是挑戏，是真的没有戏可拍。他们还说到一个夸张的数据，今年剧集的开机率只有去年的 3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项目还没有开机就夭折了，有的甚至演员合同全部就位，资方或者平台突然撤出直接黄掉，连宋佳这样的演员都无戏可拍，那更不用大量普通的演员和影视从业者。随着短剧和人工智能的兴起，过去那个影视行业恐怕真的回不去了。开机率暴跌只是表象，背后其实是整个影视产业模式正在发生巨变。中国应该影视行业应该关掉，为啥？电影审查制度在扼杀中国的影视行业，理解吗？因为电影检查制度，第一个增加了投资风险，第二个约束了创作。那你不知道这些规定有多么可笑啊，那真的是可笑的要命。我有个同学是有拍电视剧的，大学毕业没两年就去拍电视剧，拍了好多年，拍了二三十年电视剧。他是我们班上最早头发掉光的人。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一头的黑发，结果我们没几年，我觉得没几年，大概十年左右，头发就掉光了。所以你要知道，中国的电影检查制度非常的有杀伤力，就是扼杀这个创作啊。秦雪最近看了国内的一些相亲视频，大为震惊。婚恋市场已毫无掩饰的把婚姻作为交易在进行。男女要找对象就先报资产、身高、体重、收入、颜值要打分量化，可以说除了不谈感情，把所有的物质条件都摊在桌面上谈。因为自家也有适婚年龄的孩子，会把自家情况带入，结果我发现我们这种中高资产的家庭的孩子，如果在国内找对象，如果你不主动计算别人，你不主动算计别人，就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不敢想象在这种三观指导下的中国将来会是怎样。短视频不能信，短视频是不能信的啊。基本上一个是夸张，一个是歪曲，小心一点。有现象，但是现象是啥你还得去现实看，不能靠短视频去判断啊！靠短视频去判断你就会被误导啊！山西的税务局上个月突然全面查疫情期间所有享受过优惠待遇的企业，文件上吹毛求疵，倒逼企业缴税，就是倒查，就是要你缴税啊！罚的企业嗷嗷叫，税管员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任务 上个月同时进行的还有个体工商户，就是个体户了啊，问所有开过票的老板要成本票，拿不出来就按5%到35%交税，其中包括汽修店一类，就使劲知道税收是怎么涨出来的嘛，就这么涨出来的啊。提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在从发展性财政转向维持性财政？没有这样的分类，没有，我第一次听说啊。过去财政的逻辑是投资基建设施、发展经济、扩大税基，现在越来越多的钱用于社保、医疗、债务利息和维持政府的运转。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对中国未来10年增长模式意味着啥？不能这么问，你只能问一层，不能够一层一层的问下去，理解吗？第一个，你的判断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我们通常没有的这种分类，说要维持财政，或者是叫这个发展财政，没有这么判断，但基本上你的判断是对的。虽然没有你发明了，我接受啊，基本上是这样，就基本上财政处于维持状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zero 啊，没有任何的意义，骗鬼的。那你现在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空转，财政政策188万亿在那里，所以基本上积极财政政策也是骗人的，所以这两个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无所作为，就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啊。提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出现了个恶性循环，经济越差财政越缺钱，财政越缺钱征税越狠，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越弱，最后经济就更差，税基反而进一步的萎缩，这个循环一旦形成靠什么打破？打不破。你说的这个循环是对的，是这样的，就是竭泽而渔，就税基就会变得更小，税基变得更小，那就收刮得更狠，理解吗？情况听你节目5年了，终于发出了第一条留言，是你重塑了我的三观，改变我的人生方向，给你深深的鞠躬，不敢当啊，不敢当。我是一名癌症医生，终于杰出人才落地 LA， 恭喜你，加油，好棒！现在已经在 OC 买房定居，给你报个喜，祝你和所有节目的朋友身体健康，一切顺意，恭喜你，非常高兴你，希望你在洛杉矶展开你美好的人生啊！情况，老师，我发现你的口头禅是理解吗？因为早晚天天陪伴着我，现在也变成了我的口头禅。理解吗？是因为我们编辑部的习惯，编辑部的习惯。经常开会，我们经常开会需要解释我们的政策或者解释我们的任务，所以变成我的口头，这不是我现在的口头禅，是我在编辑部养成的口头禅啊，理解吗？是这样，所以习惯了啊。王老师你好，你之前说过独裁者信息茧房概念让我受益匪浅，那习近平真的一定要一条道走到黑吗？中国经济崩盘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他没有好处，他改变不了啥，他没有办法。第一，他不懂；第二，他的政治理念是翻过来，所以他在做实践他的政治理念。他的政治里面翻过来，那不就中国经济就完蛋了呗？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主观意愿，但是它是由于他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也请大家去我们的商店看看，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